所以去学校我都赞美，都是好，都是很棒。你用这个方式，每一个人都能接受，真的你很得人缘，你一进教室就很多人在吼你，等你下完课就一群人来跟你讲话。他认为说老师你最好的，你最了解我。其实小孩子不懂得小孩子的心态，很难跟小孩子相处。那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天生的天真的这种动作过来的，他没有恶意的，已经叫不恶意的，他只是不懂得这个不对而已，他没有恶意。可是你不了解的，你也认为说你是故意来找茬，不是，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。如果你像我能看到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，你就跟他讲很单纯的方法，他就能入了。他没有什么恶意恶念啊，没有啊，他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想法。哎呀，所以你们给他想法很复杂的，就是很简单的，是我们大人把他想到复杂去的。所以以前我在骂我们家小孩子说，吼，我要珍惜啊，掐出两趟。然后我婆婆说，他如果点点坐你就烦恼了，那就读得坏去。那个小孩子一直呆呆的做那个都是坏掉，那是一种活动，它是一个自然现象的。所以你活动不必太限制太严格的话，多 OK 啊，哎呀，都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带小孩，就是跟着他动，跟着他玩。我很少在吼小朋友，我都是跟他玩。像我那个，你说我跑掉，我那个小朋友，我们星期六就在对面上书啊，那小朋友最喜欢坐的位置，那我就跟小朋友讲，好，我们今天就玩轮流当老师。今天轮到你当老师，他就赶快起来了。我不必吼他，我说我们轮流当老师，好不好玩？他就笑了。哈，他们也会玩啊，他就在游戏中学习成长。哎，你不懂得他在游戏中成长的话，你有感觉说，你这个人怎么一叮当？其实他是用我们大人的眼光看小孩，你要降低用小孩的眼光看他，他是一个很自然的，他是一个很可爱很自然的，所以很好玩的。小孩子是一个很天真的，你不要把他加任何一个事情进入，他就这么天真而已。哎，而且你教小孩子，你教他马上就会，因为他是一个像海绵一样马上就能吸收。所以我教书啊，我们那个小朋友国中有写到草书耶，我们现在也在写到行书耶。有人说，可是我跟小朋友讲哦，你们不可以去比赛，为什么不可以比赛？因为比了得奖以后，慢性就起来了，慢性起来，接下来就不好，你去继续再学法就难学了。所以你不可以给我慢性起来，那要去比你自己去比，那比了有得奖，慢性不可以起来。因为那个慢性一起来，你是一个障道的因缘，大因缘在里面。哎，所以学跟我学书法的每一个都很谦虚，因为我说字如人，你那个慢心，你那个字就可以看到你心已经很慢。哎，你知道我那个就在开始跟他讲，哎，你都要给他注意你的行为，因为从你的行为才可以写好的字哦。哎，这个是确定的哦。那个弘一讲说，心正字就会正，这个是确定的。那你心不正，其实是歪七扭八。那你跟我学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一般外面在教小朋友草书行书是很少，可是你至少要跟我写楷书写三四年，给我底子打好以后，我才给你，不然不给。那我在写楷书之前就写一个隶书，隶书写差不多一年。一年就是先把隶书定功定好了，就很安静定好，好开始写行书，那行书好开始写草书，就可以了。先把你基本功好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在这上面游戏玩耍。我是有次第教，那还有一个，第一个品德一定要好，因为那个古代的人的帖会留到现在，不是那一些人写的最好呢，是那一些人品德比别人好。因为古人他把品德看得很重视，你这个人品德好，你的字我才愿意跟你学，你是坏人我跟你学坏人我才不愿意。所以那个能留到现在几千年，那一些人都是非常高尚有品德的人。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讲，这些人都是我们前辈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都要恭敬他，那要跟他学才会学到好东西。就是你一定要把人学好，接下来你的字才会好。 所以智为什么会流传？主要是他的品德好，他的智才能传呢，不然我人家为什么要传你？那个比你好的很多哎，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比你好的人多到不行，为什么只有选你？因为你的德行比别人的好，你就被选上啦。所以我们写书人就是第一个，你要先有好的品德，你再来说你的书才会做到好，那慢性不起来，自然就会一直进步。哎，所以我就常常有意无意就在讲这件事，讲到伊玛查也要背啊，他讲一半，讲到一半他继续就会讲我要讲的话，我就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让你心正，智才会正，行为才会正，你这个以后将来出社会才做有用的人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对小孩子这个取喜，所以我们劝勉他都是用道理来的，用对你有好处这个角度来说的，他会很欢喜接受，不必骂他。接下来讲，许我君，许我空住我，住邪不为净，住我吸引好何为好？有余行地，时有净，时为净，邪即为净。就是讲，有人问空住讲，你想那？不出来当官，孔子不是不愿意出来当官，他也是很希望出来。他当官不是爱当官的，他是希望用政令来弘扬他的儒家思想。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，很认为说孔子很爱当官，不对啦。因为当时呢，你要推广这个法的话，要有国家的政令来推广是最好不过。那没有国家政令，你一个人力量不够强。可是孔子要当你的官，是要合乎他的标准，要用他的理念去推广，他才愿意当这个官呢。他不是跟平常说只要有官当就好了，不是。孔子他的观点不是这样子，对。所以有人就问孔子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为政呢？”孔你乃歪做官，然后孔子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这个讲包住员工，或人以为居位乃是为政，就讲。”你得一定要有官当做才是为政的。其实这个政啊，这个政治以后见地理见理，就是你自己行为端正以后，你才能去教化别人。那我自己端正不是为了当官才端正我自己，不是啊，是我们本来应该要这样子做的。那为了当官，就是我这样做，我去当官，我的人品，用我的人品去教化，那自然人家能接受。所以孔子讲说好好为好好为好，有余行地，这两句呢，就是从那个《尚书》那个《君定篇》来对讲的。因为这篇诗呢，伊是佚诗啊，佚诗就是讲他不受，已经被孔子删掉了，没有进入这个那个《诗经》里头，他没有进入。那伊这讲好吼，以前伊古做有一本是做安尼，好甲义呢差不多要同款啦，因为古早拢用手写，这个好甲义差不多笔画要画要画，哎，爱家甲做种好义好义的甲好义呢，这古早拢是用会当相通的啦，有夫跟义呢，古时候都能相通的，所以这两句呢好吼。为好有义行地，就是安尼讲。为好义行地，就讲，咱做官主要用在家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这个是我本来应尽的责任的。那我应尽的责任，我无去做官，甲有做官，那我现在赶快。不过，不是讲无赶快，有赶，有无赶快啦，有赶快啦，赶快来讲，品德同样是要修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那不敢换的是讲有做官甲无做官，可是这做官也有福德因缘呢。你没有这个福德因缘，你是就是无法度，没办法进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为好，伊的为好内底有加那种赞美的意思来讲，有义行地呢，就讲善义行地，就对兄弟友善，因为我们同胞的，我跟你是同一个父母出来的。当然你是父母的手心，我是父母的手背，我们都是人家的宝贝小孩子，所以我们不可以 就兄弟之间不可以吵架，因为吵架父母会很难过，他不会说疼谁讨厌谁，他两个都疼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友爱兄弟里头呢，就是一个孝顺，不要给父母增加困扰。所以习以有情这三句呢，就是孔子讲的，习以有情呢，习就习行，所行有进度，就是讲，这意思是讲哦，习行好友呢，这是有情之道啊，就是讲，我在家里就已经做到这个有情之道了。习以为情也是同样的为情哦，同样的也是同样的为情，是指习行好友礼言啊。行医好友这两句呢，这两个呢，就是为政啦，就是讲何以及为政？他说那何必说说要为政呢？就是我在家里孝顺父母，这个也是为政，政我自己，然后政做模范给别人看。何用为官为乃为政呢？何必说要当官才是为政呢？孔子呢，也大一点，虽然不在官位呢，只要在家施行好友。也是为政，那好友呢是为政之本啊，因为好友就是为政之本，我们不当官这是好友应该要做的。独处以外呢，何事算是为政呢？果然何其为政，所以这样也算是为政，何必一定要去当官才算为政呢？所以啊，做官这也是要有福德因缘啦，不是讲他要做就可以做，也不是啊，也不合乎孔子的理念，孔子他也不做，因为有人也会利用孔子，孔子也知道他要利用他，他也就不做，不愿意，不是说为了当官才去做官，不是，他是为了弘扬儒家思想他才去要去做这个官，希望用国家的政令来去弘扬儒家的思想。孔子他是用心良苦，到了七十几岁了，他看得不行了，这个周瑜列国行不通了，然后他就赶快回到他鲁国里，那修这个诗书礼乐啊，这一些工作，希望后来的这一些人呢，可以读到他的书，然后可以行在他的法里头。虽然孔子说他道不行，他道不行，后代还有人在陆陆续续的学啊，学他的法。可是孔子他的用意是希望全部的人都有学他的法，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能端正自己，就不会变成国家的负担，那这个国家才会安定啊。因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元素是从单一个人的内心开始行为，接外处就是行为啦，那接下来就整个家庭，那整个小团体到国家到社会到整个天下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是有次第从内心里头往外面去发展的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到当时呢，他周游列国，说实在他也很辛苦，尤其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说三两包有四面头买物件，没有了，也许走了好远没有东西吃，他也继续弘扬，愿意去做他的事，他这个事没有他做，他认为说尽他的能力赶快去做。好，接下来说主管邻里不信不低机扣呀，待机不念修机不完机合一行即灾，就是说人呢没有信用，你看那个信的造字哦，一个人个言，人的恭维要有仁义礼智信，这个人所说的话才算是一个人在说的话。所以这个古代人的造字很有意思啊，人所说的话一定要合乎道理，这个才是人所说的话。你说为人呢必须有信用，你无信呢敢会使吗？信人的问话拢直接反问讲敢会使吗？你说哦，唔知会用的未咯？讲唔知伊会用的，就是讲袂用的啊啦，唔知伊会用的，就是袂使啊啦。安怎讲啊？伊比如讲，大机无硬，就是讲大车就是像牛车，古时候大车、牛车就是会当载较济物件。 啊，那小车就是买车，因为牛车牛靠力会当载较侪物件。啊，小车就是买车。伊讲台机呢，亲像大小车皆有沿啊，沿就是讲马车啊，马车恁应该捌看过马吧？马牵咧买车就有一个，就像这个样子啊呢。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是靠在这背这背上面呢、啊，然后再把吊在这背车顶啊，这么可能看你看，因为我现在他们是乡下人，那我这个起来的时候很爱去住乡下，我那时候有好姻缘，我很喜欢去住乡下，乡下空气好，那个空下的人，那个乡下的人文非常的好，很善良，很单纯呢、啊。一听他们讲话，就感觉跟台北人不大感官，就很单纯。哎，所以我们那个小儿子啊，他说他故意要去选那个乡下的学校，他去读中正大学，然后打工，跟台北人不一样。乡下人很老实，哎，因为他那个很淳朴的环境，啊，几乎的人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心绪，都是很淳朴啊。哎，所以我是看过那个马车就是这样。那这里讲的说，台语文的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讲的说，无方向盘呐、啊。你大车没有方向盘，小车没有方向盘，你没有方向盘，你车子怎么动啊？车子就不能动哎、欸。所以这那个硬跟弯呢，都是。台语不硬，就是讲大车啊、牛车啊，它无这个轭啊，就是讲牛车所架在这个牛背上，这个样子的，它没有这个东西可以把牛靠在背上。那小鸡无弯的，小鸡无那个圆的圆端接一个横木啦，这个是大车里头名为轭了。那小车呢横啦，横的是讲。那个岩端里的横木相接触呢，各遭一个岩洞、岩孔啦、啊，然后相对以金属物呢贯穿之，就是说那个马车啊、哦，嘛是马是跟他好像是有含在嘴巴吧，哎，挨着那个从背里头，嘎用那个绳子，然后用哎那个不叫绳子，应该是铁吧，然后再勾在那个马车上面啦、啊。啊，上面才有一个人在驾这个马车的这个方向啊，给我们马说向左边走，向右边走，用这个方向牵着他去走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方向盘一样。他说，人无信的人呢，他妄言妄行呢，不知其可以讲哦，唔知道安尼干咩事呀？哎，是既是一事无成哦，更谈不上学道。说孔子欲无业跟无女跟无业呢之后呢，便问何以行之吗？就是说你开台车无方向盘，你安尼会行吗？如果你当一个人啦、啊、吼，那你没有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就是方向盘，等于说你的信用啦、啊。你没有信用的话，你这个怎么去待人处事呢？大家都不相信你，看你要哪去做代志。这个是确实哦，所以人呢、啊、没有人的信用呢，相当我的第二个生命。你要是没有信用的人，人家不敢跟你接触呢。那当时要你买去也不知道，那你什么时候说话不准啊？那你说话就是不实在、啊，人家会害怕防备你啊，你就自然的会被人家孤立啊。所以这个信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。所以我有信用的人呢，他所做的事情就一句话就能解决掉。像说古时候呢，我听我一个学生，他婆婆也是八九十岁，他也是不认识字、啊、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买房子啊，买土地，他叫他签名，他说我不要签名啊，伊讲不要紧啊，你得签就算准算啊，然后再画一个圆圈个点一点，就讲你讲安尼就是准算啊。哎，他婆婆是。乡下人，台北的那个台湾的乡下人，那我们老先生呢？他中国大陆也是用安那样画一个圆圈，点一点，就是这个代表我，就是一句话就相信了。嘿，因为我们都是很诚实来诚实去，所以一句话人家就相信。 所以一个相让人家相信的人呢，他不必讲太多波景的微变啊，他就是一句话就决定了。所以我们做人呢，一定要像这样子讲话，就是有信用。那有信用，人家才会敢接触你。尤其是做生意的人，你没有信用，人家就不敢跟你接触。像说以前我们在读商业常识的时候，他说商标也是一种资产。你像那几笔的商标，打成了几笔那个，不然弄一点货架不会平衡。他的信用就是这样子来的啊。哦，他的东西好吃，确定的，没有错误的。哎，他这个就是资产啊，商标就是一个资产，我们的信用就是一个资产呢，真的啊，你没有信用，你那个是破产哦。你看你怎么去做人，你怎么做人，没办法。所以在学校常常讲说，放羊的小孩子，我们不要。那放羊小孩子后来变怎样？先讲果给他了解，你就不能去种这个因，你知道这个不对，就不可以去做这些谎话，不对的事，不信没有信用的话，不可以说不实在话，更不可以说。哎，过来，主张问是谁科低呀？主话因以下列所损于科低呀，就以因内所损于科低呀。其后戒酒者，虽不舍可低啊。这就是讲，主张呢，伊问孔子讲，十岁了呢，可以知道，就是在预计未来的事情的地方了。请讲，这个是从你平常的因，然后去多少时间就可以知道果的，从因就能知道果。可是他没有讲这个，是我们用佛家的言语来说的。他说：“十岁，懂？那你典章制度，典章制度有讲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，那一个制度呢，它会随着年代的变更。像说，科技越发达，以前没有汽车，没有火车，没有飞机，那在行这个坐车里的时候怎么坐？”它是随着年代不同，可是人还是同样人呢，人还是同样父母生的，人同样是要有兄弟姐妹、同行朋友这一些团体生活啊，所以这个制度是不可以免掉的。这个制度一免掉的话，那个整个体系都坏，都是崩的，都派起啊，哎，所以这个制度呢，它还是维持的，可是会随着年代的变更，年代变更的说稍微有点更改，哎，那主张伊就问讲十岁者，那岁的你就，三十年叫一岁，他说这里也有说朝代，那十个朝代了呢，你问讲，那十岁了呢，伊的制度变伊会安怎样啊？无同，哎，那孔子呢，就先定，然后征信那个三代里头，他所沿袭的三代从夏商周他的制度啦，咱千万嘛，够沿袭的制度呢。咱可能唔知啊。咱农民历都是那个那个夏朝的制度，夏朝也农民历啊。因为你也无读古文，读迄个《礼记》里头唔知啊呢。我们现在很多制度还维持着，像那个丧礼啊，丧礼呢那个《礼记》里头啊，斩岁啊，那个跟现在的那个丧礼一样呢。他死爸爸那个。长那个儿子都要穿穿个粗麻啊，这个是从周朝沿袭到现在，是因为我们读《礼记》才说哦，《礼记》这么伟大，他那个祭祀也是赶快呢，祭拜也是赶快呢，都是没有什么更改的，只是现在的人不懂得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现在很好玩，现在的像说，拢总穿乌啦，拢穿乌衫，那穿乌衫。到底是靠阿爸还是靠兄弟还是靠相，拢总唔知啊。可是你磨，那乌磨穿个啊，这个是父母爸爸死掉，那子女请那个粗磨，粗的磨，那个细磨是什么等级穿细磨，那个是有分的，那个在周朝就有的，不是现在才有的。 那制度已经沿袭到有好几千年了。这个，所以我说《礼记》是最伟大，因为《礼记》它把我们的行为、制度都把它框得好好的，让我们都不大会去变动。啊，因为人古早安尼，啊，咱这么了对古早安尼，我们现在是不了解为什么，什么原因？那你要知道为什么原因，你就去找《礼记》去看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哎，他这里讲说三代呢，他沿袭夏商周沿袭的这一些好的呢，或是有一点更改呢，是因为随着年代不同，他才有所更改，好的。有的不好的有改掉啦，因为随着时空不一样啊，环境不一样啊，它就会有所更改。可是大体都是差不多，尤其是那个商字啊，商礼啊，商礼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变的啊。那个婚礼也是没变，婚礼他也是这样讲，他说你要结婚，以前呢还没有制这个礼记的时候，结婚是这样子，他就晚上了他就。喜欢哪一家的女生，他就出动去把她强婚，就把她抓来。那隔天他们就开始在争吵了。那周公说：“哦，这样不行。”所以周公他就制了一个婚礼啊，婚制啊，他就说结婚一定要有媒人去说，好，然后对方同意，双方同意以后，然后办桌。啊，请大家吃饭，公认说你们两个结婚，所以以前的婚礼是非常慎重，因为婚礼非常慎重，人不敢离婚的，那个是很没面子的。你只嘛讲离婚干嘛足光荣的？啊，我离婚啊，这离婚啊，讲啊个，好像很光荣的事，可是以前的人不对，那离婚好像是很不应该做的，哎，所以那个。礼记里头，他把我们一生里头的这个行为都框得非常好，所以这里讲说，因为依这个应有天下，那依这个夏朝的这个礼制呢，然后有损益，就是讲有时空有点变动啦，但是有点增减，再加减加起啊，减一丝安尼尔，大体是没有变，那原有的。而不合于时宜的这惠之谓之损了。那其实其为时虚而言无者，就利之谓之益，就是讲无合理的咱个废掉，有合理的咱个个增加了。所以内有增跟减，因为随着时空不同，一定要有增减。复合这个理呢，它是复合这个人所使用的这个规矩。所以一定要合这个规矩里头，我们才能行这个礼，才会行得恰到好处。因为不合规矩，那我们怎么行呢？它是因为我们的有这个规矩，大家才能互相的生活没有摩擦。这个礼的作用就是这样，和为贵啊，列甲和为贵，就是这个道理过来的。那周游天下呢，也以因列的列制呢，列这制度呢。基数损益一年，还是感觉有一点增减。嘿，那三代以前呢，文献不讲，所以果不丁呀，不丁了，没有真信，无法度。三代以前，他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文献出来。三代以后，他就有很完整的文献出来。嘿，那真正的像我们写书，真正的文献出来，差不多周朝之前的，还有什么周朝一些之前那些小篆啊，那类似画画的那个样子啊，是有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看得懂的。到周朝以后，那些字呢，才慢慢的可以解读得很清楚。所以周朝他那时候的制度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因为朱耀喜那个鼎啊，像我们在写字写那个大篆里头，那个大篆几乎都是从那个鼎啊，鼎的是那个那个红铜都去做一大卡鼎啊，里面都刻那一些鼎文啊，那些鼎文几乎都在说他们当时政治的情形，还有教化百姓怎么做事的情形。那有这一从周朝的人，他文献比较齐全。那这夏商周 这个三代之前呢，他这个文献不齐全，所以孔子讲三代不齐全，他没办法把他这个里面的理讲得很清楚。后期各州刘天拉嘞，这比伊州内李子孙里，如是虽必舍也可地啊，讲如是虽必舍也可地啊，讲行正因呢，既有正果了，你有正确的观点进去，你就有正确的这个果位出来了。所以内呢，虽有孙以孙以甲，又不能孙以甲。内有叔孙以甲，又不能孙以甲。叔孙以甲，内几几之末呀？也讲那个礼呢，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和为贵。那我们就是为了要这个礼，是要让大家相处的能很自然，不会有互相摩擦。它是一种规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守我的规矩，自然就不会有摩擦的道理啊。所以类的是，像我们现在讲一个术语的是说，游戏规则啊，咱大家都懂得这个礼的游戏规则。我们处在这个家庭里头，那个社会里头，就不会有摩擦了。所以以这类孙义呢，一些类及之末的，就是说它的类的像，它的外表的形象。我们行李有体跟像，它的体呢，就是我们要根本守的，我们对人有诚意，我们行在我们该应该做子女的，就是你是什么位置，你就应该站在你这个位置，做你该本分做的事。这个是一个守规矩的人，是要用这个道理做你的行为的一个规范，就是说我用理来控制我，来规范我的行为。那佛家讲的是用戒，佛家讲的比较严，他用戒。其实理跟戒它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后面会这样讲。仁义礼智信啊，相当于佛家的五戒啦。然后不能损益者，理之根本，理之根本的，所以说理之根本的是袂当减的哦，可是他的形象可以加减，只是说为了时代不同，他的形象可以减，那的根本是不可以的，不能有损益的，有损益那这个就不算理了。所以既是五伦十义呢，五伦十义的说五伦呢，就是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，这个是必定的理，这个袂当减的，这拢硬壳壳的，这若减的都坏掉了，哎呀、啊，所以现在的人有讲说，把囝当作兄弟，错了，你没有父子的威严，恁囝无咧惊你，不行，你把他当成慈爱的看法可以，你要有父母的威严，你父母有威严，跟没有威严就差很多，有威严你在讲话，小孩子就注意听了，没有威严。你的恭维我在歪插你，这个就是你要拿捏的刚刚好。那这个集注里头讲，他说所谓的呢三纲的父子君臣夫妇呢，五常的是仁义礼智信的，这仁的是不杀，义的是不偷盗，那仁义礼呢就是不放纵。饮的是不放纵，那智呢是的不饮酒，因为那个饮酒头脑会不清楚。所以仁义礼智信里头，我们都要持，跟佛家讲的五戒是相同的。有人说九戒，其实九戒它是一个遮戒，你俩当成是种药用可以，可是你不能把它喝到，醉了以后你。神志不清，很容易就犯错了，所以这个九戒也是很重要。那这个三纲五常呢，是礼之大体的，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妇，然后仁义礼智信，这三纲五常呢是礼的大体，然后纲领不能改变哦，这纲领重要不能改变。那礼的相呢，它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的，这个是有不变的，是体不能变。像它是随着时代在变，可以。 那中国的道统呢，他有传承的，他是传承的，就说中庸的章句里头，他有这样讲，说我这个37页是不知道，人37页有，人心为为，37是这一，不是，那个是集注里头的37页，这个道统他是这样讲，他说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，为精为一，云集云直缺缺中，这个是那个儒家的道统，他这个是很精细。伊讲人心为为，我们的心哦是非常脆弱，随时都会缓掉幻灭。然后斗心为为，我们修道的心更细微，不容易迟。那为精为，就是你一定要持一，为精为，就是你做任何事一定要持一的专注一啦。温习扩张，这个是中庸之道的里面的大纲领。这四句的话呢，是迄个经三句呢，是谣传哦舜，谣传给舜的。那温习扩张呢，这是舜传给后面，这个是传给禹的，后面是舜传给禹的。温习扩张就是我们常常要保持中庸之道。